袁了凡先生，本名袁煌，字坤仪，江苏省吴江县人。年轻时入赘到浙江省嘉善县姓舒的人家，因此在嘉善县得到了公费做县里的攻读生。他于明穆宗隆庆四年在乡里中了举人，明神宗万历十四年考上进士，奉命到河北省保底县做县长。了凡先生行当学生时就非常喜欢研究学问，书不论古今，事不分轻重，他都认真研究，并且非常精通。例如星象、法律、水利、礼数、兵备、政治、堪舆等等。了凡先生家里并不富有，可是却非常喜欢布施，家居生活简朴，每天诵经持咒、参禅打坐，修习止观。不管公司务再忙，早晚定课从不间断，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善人。天启，
哎，
你回屋读书去吧。
好，孩儿告退。
再给来两个烧饼，我小儿子最爱吃了。
好嘛，
来，这个你拿好。哎，再来俩烧饼哈，您稍等。哎，再来俩烧饼。来，再给您八文钱，您拿好。哎，谢谢您了，坐好。慢走，慢走，大爷，慢走。哎，馒头，热馒头，热馒头和烧饼啊。吃馒头啊，热馒头！
现在都来不出话
了。哎呀，老人家，您没事吧？是不是病了？怎么腿都软了？
我没病啊，我是肚子饿， 腿脚就软了。
哎呀，你怎么不吃饱饭就出门呢？
就是因为家里的东西都吃光了，我才出来找点吃的。
我这里有些馒头烧饼，拿去吃吧。啊，拿去吃吧。慢慢吃，慢慢吃，别噎着，慢慢吃，慢一点，慢一点。老人家，天气寒了，这些碎银两，拿去买点衣服吧，啊，拿去吧，拿去，拿去吧，拿去吧。
你真是个大善人，受我一拜。
哎呀，老人家，老人家，千万不要这样，千万别这样。要是人没有怜悯之心，还能算是人吗？啊，别这样，吃吧。
请问恩公，尊姓大名？我要让我的子孙永远记住你的恩典呐！
不必了，不必了，你自己好好保重身体吧。天启，
爹，
你在做什么？
我希望今年考到前五名，可是我的心很乱，看来一定没忘了。
你要耐心啊，年轻人最忌急躁了。
可不知怎么的，我的心就是静不下来，看来我命中注定不可能名列前茅了。
千万不要这么想，只要你肯努力和尽力行善，一定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的。所谓断恶修善，灾消福来，就是改造命运的基本原理啊。
是吗？不过庙里的人都说人的命运是上天注定的，又怎么可以改变呢？
这是一般人的看法，也难怪你会感到困惑的。好吧，就拿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给你做个例子，这样你就很容易明白了。坐下吧。
哎，
当你爹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，你祖父就不在人世了。你奶奶让我放弃学业，不要去考试求功名，改学医术，因为他认为学医可以养活自己，也可以救济别人，而且医术学得精，他日成为名医，就能够完成你祖父的心愿了。因此，我听从了你奶奶的话，放弃了考试为官的念头，而改学医术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到了慈云寺。道长好。
这位施主，从你的面相来看，你有做官的命，而且明年就能考中秀才，为什么不读书呢？
啊，是这样的，我见他态度诚恳，就把弃学从医的原因告诉他，而且问起他的身世来。
我姓孔，是云南人，宋朝邵康节先生所精通专讲气数命运的邵子黄集数正传，我得到他的真传。照注定的命数来讲，我应该把这个黄集数传给你。
多谢道长，多谢道长。道长请。因此我就邀请孔先生回家暂住，而且把一切情形告诉你奶奶。道长请喝茶。
袁老太，恕我直言，你们袁家五代前人丁兴旺，百子千孙，可惜在47年前的春天遇到一场灾劫，只剩下一脉单传，而袁公子的父亲更是英年早逝。
孔先生，您真是精通命理呀，连几十年前的惨事都能推算得出来。哎呀，真像是活神仙呐。
过奖过奖，贫道不过是遵照黄极术所记载的法条定论，自然十分灵验了。
哎呀，孔先生既然这么精通命术的道理，那就请他给你也推算推算，看看究竟如何。
孩儿遵命。所以我就相信孔先生的话，开始重新读书，准备考秀才。而孔先生为我起诉算命，说我做童生时县考应考取第14名， 府考应考取第71名，省考应考第9名。到了第二年，三处考试真的都考取了，而录取的成绩都不出孔先生所料，因此我就请孔先生为我推算终生的吉凶祸福。他推算的结果是说，我某年考上了第几名，某年补上了丙生缺，某年坐上贡生，然后某年当上了四川省的一个县长，在任3年半后即离职回乡。53岁8月14日丑时，也就是半夜2点钟左右，寿终正寝，而且命中没有儿子。
爹，这推算不是错误吗？如今您已过花甲之年，而且孩儿可是您亲生的。
你听我往下说呀，从此以后，凡碰到考试，名字的前后都不出孔先生所料。他还算定，我今生注定需领用91石5斗的丙生米，才能做贡生。但是当我领到71石米的时候，上司即为我成文不贡，因此我就怀疑孔先生预言的准确性。没想到结果还是被驳回不贡的成文。直到丁某年，殷秋明总是在考场看见我的备考试卷做得很好，不忍心埋没人才，就吩咐县官替我成文，正式升补我为贡生。这时候计算所领之丙生米粮恰好正是91石5斗啊。自此以后，我就更加相信一个人的进退功名浮沉都是命中注定啊，而走运的迟或早也有一定的时候。从此一切都看淡了，不再去追求了。后来我入燕京1年，终日静坐沉思，不说话，也不转动一个念头。直至有一天，我到栖霞山拜访云谷禅师，我的命运就开始转变了。
施主，大师，凡是一个人所以不能成为圣贤，都是因为被杂念和欲望所缠绕。而你静坐了3天3夜，我不曾见你起过一个妄念，这到底是什么缘故呢？
我的命运 都是给孔先生算定了，荣辱生死都已经有了定数，妄想又有什么用呢？
哼，我本来认为你是一个了不起的英雄豪杰，哼，哪里知道原来你也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凡夫俗子啊。
大师，这话怎么说呢？
嗯，一个平常人不能说没有胡思乱想的那颗意识心，既然有着一刻不停的妄心在，那就要被阴阳气数所束缚了。既然被阴阳气数所束缚，怎么可以说没有数呢？虽然说数一定有，但是只是平常人才会被数所束缚住。要是一个极善的人，数就拘他不住了。因为极善的人，尽管本来他的命里注定要吃苦，但他做了极大的善事，这大善事的力量就可以使他苦变成乐，贫贱短命变成富贵长寿。而极恶的人，树也拘不住他，因为极恶的人尽管他本来命中注定要享福，但是如果做了极大的恶事，这大恶事的力量就可以使福变成祸，富贵长寿变成贫贱短命。你20年来的命被孔先生算定了，不曾把数转动一分一毫，反而数把你给拘住了。一个人被数拘住，那就是凡夫啊。这样看来，你不是凡夫又是什么呢？
那一个人的命运能逃得过吗？
这命由我自己造，福由我自己求，我造恶就自然折福，我修善就自然得福。从前各种诗书中所说，确实是的的确确明明白白的好教训。我们佛经里说，一个人要求富贵就得富贵，要求儿女就得儿女，要求长寿就得长寿，只要做善事，命就拘他不住了。因为说谎是佛家的大戒，哪有佛菩萨乱说假话欺骗人呢？
可是孟子曾经说过，求起来能够得到的，那必须是自己心里可以做得到的事情。譬如仁义道德全是我心里的，我要立志成为一个有仁义道德的人，我自然就成为一个有仁义道德的人，这是可以尽力去求得的。而功名富贵乃是身外之物，别人肯给我才能够得到，别人不肯给我又怎么可以去求得到呢？
孟子的话并没有错，是你解释错了。六祖慧能禅师曾经说过，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人只要从内心自求，力行仁义道德，自然就能赢得他人的尊敬，而得到身外的功名富贵。为人若不知反躬内省，从心而求，只顾好高骛远，祈求身外的名利，那就算是用尽了心机，也是求不到的。哦，对了， 那位孔先生算定你不应该得到功名，也不应该得到儿子，是吗？
是的。
如果这就是你的命数，那你应该反省你过去的所作所为，会有什么想法呢？
嗯，官场中的人啊，都有福相，而我相貌轻薄，又未能及福，加以不耐繁重，度量狭窄，纵情任性，轻言妄谈，自尊自大，这些啊都是无福之相。唉，又怎么能够得到功名呢？俗话说，地会多生物，水清常无鱼。
嗯，
我好洁成癖，形同孤寡之相，是没有儿子的第一个原因。我脾气暴躁，缺乏养育万物的和气，是没有儿子的第二个原因。仁爱是化育之本，刻薄是不育之因。我一向洁身自爱，不能舍己为人，同情别人，是没有儿子的第三个原因。其他还有多话好气，好酒损精，喜欢彻夜长坐，不知养护元气等等，都是我没有儿子的原因呢。
照你这么说，世界上不应该得到的事情还多得很呢。岂仅是功名与子嗣之事啊，世上的人呐，是享用财富呢，或者是应该饿死，是取决于个人的心性所造成的。上天只不过因材施教，因势利导而已，并未加丝毫的力量。就像人体的轻重是决定本身的分量，并非磅秤在厚此薄彼，你明白吗？其实传宗接代的事也是一样的，但凭个人的积善的厚薄，有百世功德的人就有百世子孙可传，有十世功德的人就有十世子孙来护荫。那些绝嗣无后的人必定是毫无功德的人呐。孔先生推算你当不了大官，也没有儿子，这是你过去生中所造的业，但却是可以改造的。只要你扩充德行，多积阴德，多做善事，则自己所造的福自然会得到好的报应。
从此我就醒悟过来，深信云谷大师的话，而将往日的过失在佛前尽情表白忏悔，并做了一篇文字，先祈求能够得到功名，还发誓要做3000件善事，以报答天地祖宗养育之恩。云谷大师拿了功过簿给我看，叫我照着功过格所定的方法去做。所做的事，不论是善是恶，每天都要记下来。善的记在功过格上面，恶的事情就记在功过格下面。不过做了恶事，还得看恶事的大小，把已经记的功来减除。同时大师还教我念准提咒。
准提咒：稽首皈依苏绪帝，头面顶礼七俱之，我今称赞大准提， 唯愿慈悲垂家护。画符箓的专家说过，不会画符，鬼神笑。因为画符跟念咒有异曲同工之妙啊，在画符的时候一定要心不动念，到了念头不动，就用笔在纸上点一点，这一点就叫混沌开机啊。从这一点开始，一直到画完整个符，都不起一个妄念，那这道符可就灵验了。来，其实不仅画符不可以夹杂念头，凡是祈告上天或者改变命运，都要从没有妄念上做功夫，这样才能感动上天呐。孔子讲立命的道理的时候说过，短寿和长寿没有分别，乍听之下一定觉得很奇怪，但是他的立论却是十分正确的。试想想，一个人如果能够心处不动欲念的境界，随遇而安，生命自然过得踏实，这样哪里还会有长寿和短寿的分别呢？换句话说，毁誉、贫富、穷通、贵贱，也都只是在心存妄念之后才会有分别。正因为世人心存妄念，不敢面对现实，不能以静心处理顺境，以善心安于逆境，因此生死就变成了严重的两面。一切吉凶祸福、毁誉是非、穷通贵贱，也就困扰着世人，弄得心神不安，永无宁日。所以说，一个人如果能够修身养性，去恶向善，安于顺逆现实，不动丝毫非非之念，那么命运自然会变好的。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只要时时刻刻持念准提咒，念到滚瓜烂熟，有持如无持，无持似有持，连持咒的念头自己都没有感觉的时候，心无杂念，所求之事自然也就灵验了。请。
从此之后，我就把我起初的号薛海改为了凡，因为我明白了立命的道理，不愿意和凡夫一样啊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
啊，在往后的日子里，我常常小心行事，自己也觉得跟以前不同了。即使一个人处于暗室之中，也恐怕会得罪天地鬼神啊，而时加警惕。
碰到有人骂我回我，我也都不予计较，淡然处之。到了第二年参加考试，孔先生算定我得第三名，而我却考取了第一名。孔先生的推算开始失灵了。到了秋天乡试，我竟然考中了举人，这都不是我命中注定的。回想起云谷禅师的话，命运是可以改造的，我就更加相信了。我虽然把过失改了很多，但还是觉得修得很勉强。譬如行善而不彻底，救人而心存疑虑，或者口不择言，或者平时操持守节，而最后则放荡不拘。将功抵过，形同虚度。因此从乙己年听了云谷禅师的教训，发愿要做3000件善事，直到乙卯年，经过了10多年，才把3000件善事做完了。隔年回到故乡，即到佛堂还愿，并再起了求子的心愿，再许下3000件善事的大愿。到了辛己年，也就是1年之后，你就出生了。我每做一件善事，都用笔记下来。你母亲不会写字，每做一件善事，就用鹅毛管在日历上画一个红圈。比如施舍物品、救济穷人、助人急难、放生等等。有时一天里就做了10几件善事啊。我们这样继续行善积德，只有2年时间，3000件善事就完成了。我们立刻再到佛堂还愿，并再求中进士的愿望，并许下了做10000件善事的大愿。经过了3年，我就考取了进士，更当上了宝坻县的知县。从此之后，我就准备了一本有空格的小册子，我把它叫做《至心篇》，而且交代看门的人每天早晨将它放在办公桌上。我每天所做的善恶事，无论大小，都要一一地记录下来。到了晚上，就在庭院里摆了桌子，祈告天地。你母亲见我善事做得不多，就皱着眉头对我说，我从前在家帮你做善事，所以你所许的3000件善事的心愿能够做完，现在你许了做10000件善事的心愿，那在衙门里没有什么善事可做，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呢？就在当天晚上，我竟然做了一个梦。
袁了凡，
啊，天神大爷，
你为何辗转难眠呢？
回禀天神大爷，在下曾经许下做10000件善事的心愿，可是至今未见成效。 恐怕在我有生之年都不能够完成这桩心愿了。
你这个心愿早就已经完成了呀，难道你不知道吗？你是这地方的县长，你曾经下令减收百姓的粮租，就是这件事情就能够一事抵万事，功德圆满了。
宝坻县的田租很高，每亩田需缴2分3厘7毫的租税，我把田租减至1分4厘6毫，可是我听了天神的话，心里仍然有些怀疑，这件事真的可以抵得上10000件的善事吗？刚好有一位幻鱼禅师从山西的五台山来到宝坻，我就把梦里的事向他请教，他说只要真诚为善，切实力行，就是一件善事也可以抵得上10000件善事了，何况全县减租，万民受福，当然一善可以抵万善了啊。于是我就捐献薪俸，请禅师回五台山替我预备素菜素饭，请10000个和尚来吃饭，以表示我诚心的还愿回向啊。
爹，那后来又怎么样呢？
孔先生算我的命，到53岁那年应该有灾劫，我虽然没有起天求寿，到了那年也就平安无事地度过了，现在我都已经69岁了。经书上说天道是不容易相信的，人的命是没有一定的，又说人的命没有一定的，是要靠自己造的，这些话一点都不假呀。所谓人的祸福，其实都是自己求来的，而命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可以改造的呀。
爹，那我的命究竟怎么样？
这个并不重要，就算你命中应该荣华富贵，也还是要当作不得意下，就算你碰到了顺当吉利的时候，也还是要当作不称心不如意去想，就算你眼前有吃有穿，也还是要当作没钱用，没房子住下，就算旁人喜欢你敬重你，还是要小心谨慎，当作恐惧下，就算你家世代有声名，人人都看重，还是要当作低微下，就算你学问高深，还是要当作粗浅想。如果你有这6种想法，道德自然会增进，福报也就自然会增加了。其实天底下聪明俊秀的人实在不少，然而他们在道德上不肯用功去修，事业上也不能用功去做，就只为了因循2个字，得过且过，所以才误了一生啊。总的来说，云谷禅师所教立命的许多话，实在是 最精最深最真最正的道理啊，希望你要细细的研究，还要尽心尽力的去做，千万不可把大好的光阴虚度，这些你知道吗？
孩儿知道，感谢父亲大人的教诲。
天启啊，人既然不是生下来就是圣人，哪里能没有过失呢？孔子说过，过则勿耽改，所以只要有过失，就不可以害怕改过。在春秋时代，有许多高级官吏，仅凭观察一个人的言行举止，就可以推测他的吉凶祸福，而且非常准确。这种事情史书上都有记载。
哦，那他们用什么方法去判断呢？
一般来说，一个人的吉凶征兆都是发自于他们的内心，而表现于他们的外表。凡是相貌仁慈忠厚、行事稳重的人，大都能够得到福分。相反的说，只要看到一个人的行为是不善的，就可以预知他的祸患就快来了。所以说，如果一个人要远离灾祸，在没有讲到做善事之前，首先要把自己的过失改掉。
那我们怎么改过呢？
谈到改过，第一要发羞耻心。所谓知耻近乎勇，试想想，古代圣贤跟我们同样是人，为什么他们能够流芳百世，而我们却默默无闻，甚至于身败名裂呢？一个人如果只贪恋声色名利、纵情享乐，背着别人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自以为他人看不到，而自鸣得意，这样就会渐渐变成衣冠禽兽，而自己却还不知道，世界上再没有比这种行为更可耻了。圣贤孟子也说过，知耻给人的影响太大了，能做到知耻就是圣贤，不知羞耻为何物的人就和禽兽没有分别了。改过的第二个方法是要发敬畏心。要知道，天地鬼神是欺骗不了的，人就是犯了一点点的过失，天地鬼神也会知道得很清楚，过失重了就有种种的灾祸降临到我们身上，就算是过失轻的，也要减损我们现在的福报，又怎么能够不害怕呢？所以说，人是不可以不怕鬼神的。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嘛，一个人就是生活在隐蔽的暗室里，天地鬼神同样一目了然呢。就算你掩盖的过去，也无法掩饰善恶心思所产生的意念呢。意念就好像是一道波粒，
而鬼神恰似无形的导体。这就是鬼神无所不在，人必须有敬畏心的原因呢、啊、人只要一息尚存，滔天大罪大恶的人都有悔改的机会。正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呀、啊、就像千年幽谷寒洞，只要一盏灯照来，则去尽千年黑暗一样啊！啊，你坐下听我说。人生无常，肉体易逝。如果等到呼吸停止了，那时候，就是灵魂想改过，也是不可能了呀。有的人从此一秀万年，就算他有孝子贤孙想替他洗刷罪名，也是洗刷不掉的呀。而且从此沉沦地狱，永受痛苦折磨，就是佛菩萨也不能够救助你接引你，这样怎么能够不害怕呢？
爹，还有别的方法吗？
嗯，有。改过的第三要素，就是要有勇猛心。人之所以不能改过，就是因为因循苟且而误了大事。小的过失，像尖刺戳在肉里一样，要赶紧挑掉拔掉。大的过失像毒蛇咬到手指一样厉害，要赶紧切掉手指头，不然蛇毒攻心，人就会死亡了。一般人改过，有从事实上改，有从道理上改，有从心念上改，三个阶段，做法不同，所得到的功效也不一样。比如前日杀生，今日戒杀；前日发了火骂人，今日静心反省，这些都是从事实上改的方法。不过这种只是行为上勉强压制，很难达到改过的目的。比较理想的方法应该是从理上去改，比如要改杀生之过，就想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所有的生物都珍惜生命，我们杀了它又怎么会安心呢？要知道健康之道首先在于本身元气的运化，而不在于食物的稀罕珍贵。就算是山珍海味，吃过了也不一定能够供养身体啊。既然蔬菜素品一样可以果腹充饥，又何必把自己的肚子当成化尸场呢？如果能够这样想，就一定会不忍心下手杀生了。啊，想要改掉暴躁的坏脾气也一样，就像人不可能一模一样，各有所长，也各有所短，没有十全十美的，因此应该互相的体谅迁就啊。就算有人不讲道理冒犯了我，那错在他，与我有何关系呢？又何必发怒生气呢？总之杀生发怒都是有害无益的事，其他还有种种的过失，都可以依此类推，
只要你明白其中的道理，就不会再犯过失了。一般而言，人的过失虽然有好几百种，但归根结底都是从心所起。天琪，你来这儿，如果能够心不动念，无私无欲，就不用逐样的检讨名利财色等等的过失了。我们只有一心向善，正气所终，邪念自然会一尘不染，就像太阳当空，鬼魅尽消一样。因为过从心生，所以也应该从心上修改呀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
所以说啊，改过最上最高的方法就是修心。能够修心，就可以使我们的心立刻清净了。能够修心并明理兼禁过，三者具备，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事了。如果只懂得禁过，不明白道理，不知道修心，那就是最笨拙的改过方法。
嗯，